欢迎您收听四不真讲道集，这是第3019号。饥饿的得饱足，富足的无所得。1869年2月26日，都市会幕教堂，周四晚间正道。路加福音1:53，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神的护理之功就像车轮，当车轮转动时，那就是说最高处要转到最低处，最低处要被提升到最高处，使高傲的降卑，使卑贱的升高，似乎是神喜悦的工作之一。他要把王子从宝座上拉下来，把乞丐从粪堆中举起来，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就像手拿斧子的伐木工人，神的护理之功砍到高大的香柏木，而是枯萎的树木结果子。对那富足的，神要把它倒空；对那空虚的，神要充满它；对那了不起的，神要使它无足轻重；而对那默默无闻的，神要它显赫；自认为有属世智慧的，神要使它变得极其愚拙。但是神拣选这世上卑贱的家伙，被世人鄙视的家伙，他要高举他们，以他的荣耀为他们的冠冕。我打算用这节经文作为神普遍的护理之功的实例，先讲述其对罪人的应用，然后再讲其对圣徒的应用，最后讲对按能力做基督工人的圣徒的应用。一，对于罪人，他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对于罪人来说，这是真实的。饥饿之人是可怜人中最可怜的。当一个人无家可归时，他是可怜的。当他的钱包里可能还有一些钞票，借此来换取他眼前的必需品。当一个人毫无分文时，他肯定是个可怜人。然而他可能刚刚解决了饥肠辘辘的问题，并在下一顿饭时他可能能够找到食物。但是当饭点过去了，而他正在挨饿，没有办法得到食物，那么他就是可怜之人中最可怜的人。在伦敦有成千上万的人非常贫穷，但他们其实并没有挨饿，他们陷入贫困，但通过某种手段他们能够得到自己的每日供给。饥饿之人更糟，他代表属灵贫穷的最低程度。当一个人失去了他以前珍视的所有自义，当他没有功德，没有力量，没有任何权能，当他完全空虚，并且他灵魂渴望的东西在自己身上找不到，他自身也赚取不到，靠着自己的功德或能力也没有任何可能获得的东西，那时这个人就处在属灵贫困的最低境界。当他被带到那种状态时，那么他可以期望经历这节经文前半部分在自己身上的应验，他叫饥饿的得饱美食。不仅如此，这个饥饿的人不仅穷得可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贫穷的感受无法忽略。人身上穿着单薄的衣物，因为暖和的天气而几乎没有认识到自己穿着褴褛的衣裳。住在凄凉的棚户区的人很少居住得很好，因此他几乎认识不到自己居住在非常贫穷的人中间。但是饥饿的人有内在切身的感受，使他不可否认，甚至一刻也不能忘记自己的穷困。某些罪人也是如此，他们内心有一种永不满足的饥饿，导致他们极度不安，他们没有平安，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他们的罪困扰着他们，对惩罚的恐惧追索着他们，他们渴望得到怜悯，但不知道如何正确的寻找。若能从将来的愤怒中被拯救出来，他们真的会很感恩，但他们疑惑自己是否能够得到救赎。他们知道自己在神的眼中仍然是有罪的，他们悲哀地认为，按自己所当有的悲哀程度，自己还不够悲伤。他们忧心忡忡，因自己没有为罪更加烦恼。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是何等的贫乏无助，他们是多么真实地写下了自己是属灵饥饿之人中的一员。我希望我现在正在对某些处在这一状况的人说话， 亲爱的朋友们，你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粮食啊，但你希望有，有时你害怕，你甚至不渴望是正确的。能够有，能够以一颗真正温柔的良心来承认自己的罪，似乎是一项超越你能力的任务。你说你希望自己能够悔改和相信，但是我认为你一直都在悔改和相信。但是即使你没有，这只是证明了你在属灵上是多么贫穷，你偏离神有多么远，你是多么失散，多么败坏。那么这蒙福的信心要起作用了，它要充满饥饿的人，像你这样有各样需要的罪人，他叫饥饿的得饱美食。饥饿的人得到饱足，而富足的人却打发空手回去，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部分原因是饥饿之人唯有食物能令他们满足。世界上有许多人把钱花在不是食物的方面，他们满足于淡薄的饮食，但是一个真正饥饿的灵魂知道他需要食物，并且不会为任何别的东西分心。当一个灵魂真正感受到罪的压力时，他需要罪得到宽恕，除了罪得到宽恕，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满足他。他需要与神和好，在和好之前他永远不会安息。灵魂一旦渴望得到神，那永活的神，他就不会为仪式和所谓的圣礼分心。他需要基督本身，他需要听到基督说，你许多的罪恶都赦免了，平平安安的去吧。有些人他们的欲望只是异想天开，你可以安抚他们，但是当人们的欲望是基于像饥饿之人独有的那种饥饿的胃口，你就不可能通过敲打盘子和碟子的咔嚓声，或者刀叉的击打声，甚至是看一眼食物来满足他们。他们必须吃到食物，没有食物他们绝不会被敷衍过去。他们哭喊直到得到食物，因此他们得到了，因为神听到了他们的哭声，并听允了他们的请求。如果一个人的祷告就有这样的特点，唯有主权的恩典、真实的宽恕和真正的救赎才能满足他的灵魂，那么他不会被其他的任何东西所敷衍，而是一定要拥有他灵魂所渴求的东西。这样的人会跟我们的赞美诗作者一起祷告：慈爱的主，求你侧耳，请你垂听我的请求，垂听我不停的哭求，赐我基督，否则我亡。主啊，我身一无所有，愿你剪除我的罪过，我伏在你脚前恳求，赐我基督，否则我亡。你已应许施行赦免所有信靠爱子之人，主啊，我知你不说谎，赐我基督，否则我亡。一个人夸耀自己享有的特权而不是使用这些特权，这是多么徒劳啊。有多少人像从前的犹太人那样说，这是主的殿，这是主的殿，这是主的殿，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属于正统教派，或者他们是教义正确的教会的成员，或者他们参加了神极大祝福的拯救灵魂的侍奉。但是先生们，如果你心里不相信这教义，如果这样的侍奉没有令你蒙福，那么你的自夸跟一个衣衫褴褛穷得要死却自夸伦敦财富的人一样，都是徒劳的。又像一个闭着自己双眼的人却仍然自夸光照在脸上，除非你使用你的特权，除非你穿透外部的那层壳进入里面的灵和内核，而不是自夸，否则你有理由感到羞愧，并把自己的头隐藏起来。但是真正饥饿的灵魂不会满足于各种特权和机会，他要基督，坐在敬拜的场所听福音信息，他把这算为一种恩惠，因为他非常谦卑，但这样的恩惠不能满足他。他的灵魂哭喊道：主啊，赐给我基督，赐给我救恩，赐给我确据，使我知道我的许多罪恶过犯都被丢到你背后，这些敌对我的罪永远不再被纪念。若是不为他可怜空虚的灵得着完整的基督，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让他满足。此外，饥饿的灵魂很可能得到他渴望的祝福，因为他是个不依不饶的灵魂。你还记得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寡妇和不义的官这个比喻中阐述了要恳切地向神不懈祈求的重要性，并且在另一个场合，我们的主使用了另一个比喻，尽管比喻中这个人本身并不饥饿，但他没有什么东西来招待突然来拜访他的饥饿的朋友时，他靠着不断的恳求，为他的朋友获得了所需要的食物，满足了他。是的，假如一个人真的惧怕眼前的地狱，并且真诚渴望与神和好，假如他的灵魂真正渴望靠着耶稣基督与神和睦，那么他会昼夜守在施恩的门前，他将不断的敲击门环，不断的烦扰神，直到他伸出手来，将生命的粮赐给那可怜饥饿的恳求者。是的，是圣洁的强求得胜，邻里饥饿之人得到祝福，因为他的强求使他向主的恳求成功了。我确信在这里有一些人知道自己的需要，痛苦地意识到了自己没有粮上，渴望永恒的生命。我完全相信这种饥饿将变成渴望，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直到你得到邻里所需要的东西。我向神祈求，除非基督安慰你，否则你永远得不到安慰；除非他成为你的平安，否则你得不到平安；除非你进入基督的心，否则你永远感觉不到安全；除非你在他宝血活泉中得到洗净，否则你永远不能认为自己是洁净的。当心得到的平安与基督无关，永远要小心你的希望没有扎根在基督身上的，因为比起满足于这个世界宗教的灰尘或这个世界的宴乐，继续对基督的饥渴要好得多。哦，你这饥饿的灵魂啊，当听这样的话语并受到鼓励，他要充满饥饿的人。请注意，充满这个蒙福的词，他给予他们的不仅仅是一点点的茶点，或者赐给他们一些临时的安慰，而是他要充满饥饿的人，他要给予他们所希望的一切，给予他们灵魂真正需要的一切。请翻开圣经，看看里面给贫穷的灵魂哪些应许。他们需要宽恕吗？里面有丰富的赦免。他们需要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吗？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他们需要安慰吗？有圣灵亲自做他们的安慰者。他们在地上或在天上需要任何东西吗？他们都会得到，因为借着赐给他们的基督，神已经赐给了他们万有。他要充满饥饿的人，曾经灵里饥饿的人，后来灵魂被神充满，能看到这样的事是蒙福的，他多么喜乐。他像大卫在约柜前那样跳舞，不仅如此，他的灵魂仿佛要以无比的欢乐跳着舞进天堂，因为基督是我们，并且基督就是一切，所以在基督里有我渴望的一切。神用美物充满我们的口，使我们年轻的生命得到更新，如鹰展翅，这是神所赐的丰富，是神赐的宝足，是属天的满足。我们必须注意这节经文中的另一个词，它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如果我说经文是指他用最美好的事物充满饥饿的灵魂，那么我不是更改经文，只是给出其真实的含义。他们绝对是好的，他们相比而言也是好的，比这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好，他们无上美好，因为当他们借助在灵魂里的信心来救他时，甚至天堂本身都不会比神给予可怜灵魂的事物更好。我们很容易认为，如果人们正在挨饿，最普通的那种食物都对他们有益，只要他们能远离死亡之门。但是神对待灵里饥饿之人却不是这样，他用最好的食物慷慨的气派的铺满桌子，用各种美物充满饥饿之人，不单单是一种美物，而是使用了表示丰富的词，即各种美物。他们的需要似乎跟他们所处的各种情形一样多，但是神的怜悯超过了他们最大的需要，他们容量巨大的灵魂所希望的一切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他是他们的一切。你注意到经文指的是过去，但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神昨天所做的，他今天会照样做，并且他今日所做的，他将永远去做，只要事情是必要和正确的，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他将继续赐给他子民所有的祝福，只要他们需要。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说，我们20年前被这些美物充满了，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像当时那样饥饿过。主耶和华神通过赐给我们基督来满足我们的灵魂，并且我们完全满足于基督。他自己的话语对我们是真实的，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神仍然在用美食充满饥饿之人，这间屋子里的许多人可以做见证，他们的祷告蒙应允，他们的痛苦得到解除，神将属天的安慰赐给了他们。可怜的罪人呐，神愿意为你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你正又饥又渴，来救基督，因为在他里面有恩典，今日与过去一样多。那么来吧，你不用做特别的准备，只要信靠他，依靠他，你也将被美物充满。关于这节经文的另一半，他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对于罪人的意义，我简单的说两句。嘿，有多少罪人认为自己是富足的？根据他们自己的评价，他们在功德上是富足的，但是福音与功德无关，福音只应对悲惨的事。因此他叫他们空手回去，因为福音不是按照他们认可的路线行事的。有许多罪人自认为富有，所以不愿意白白地接受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大卫很清楚，因而对耶和华神说，怪僻的人，你以弯曲对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如此良善，以致不需要福音，那么神会看他为邪恶，以致福音不会带给他任何怜悯，直到他谦卑自己并悔改。耶稣说道，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在所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罪中，也许最致命的罪是没有意识到有罪。一位良善的苏格兰老人曾说过，世界上最邪恶的莫过于认为根本没有魔鬼，认为不会受到诱惑是最糟糕的诱惑。我同意，没有意识到任何罪也许是人能达到最远离神的境地。因为我们越接近神，越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就越会热切地努力克服在我们灵魂里发现的每一项细微的罪。那些富足的人是没有感觉到饥饿的人，他们足够而且有余，他们不会像乞丐那样双膝跪下来祈求神施舍怜悯，而是高谈阔论自己配的什么，已经做了哪些好事，将来打算做什么。因此他们感谢神，他们不像别人那样。那些罪人认为自己如此富足，以致不需要神用来充满饥饿之人的那些美物，他们结果会是怎么样呢？经文不单单说他们得不到喂养，不单单说仁慈之门在他们面前关闭了，而且说他们即刻被打发离开仁慈之门，因为他们没有权利站在那里。当一个人没有什么要祷告祈求的时候，为什么要允许他祈求呢？这些富足之人被打发离开仁慈的宴席，因为他们不想吃仁慈的食物。他们为什么要坐在那里白占地方呢？饥饿之人本可以坐在那里并享用美食，所以他们被打发离开。请注意，被打发远离福音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很显然，只有耶稣认为自己是属灵上富足的人，才会被打发离开福音。认为自己非常优秀、富有道德又和蔼可亲的人，不会看到自己身上有任何的过错，因为自己的好行为而认为自己是正在前往天堂的人。福音的大门不仅不会对你开启，而且福音甚至要打发你离开这福音之门。那么福音会怎样打发你离开呢？经文说他叫富足的空手回去，甚至是你认为自己曾经拥有的都落空了。我只希望这节经文恩慈的意图可以应验在你们中的一些人身上，并且当听到这福音时，你可以感觉到归根结底你属灵上并不富足，而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如果你能被带领并认识到自己真实的处境，从而来到基督面前承认自己一无所有，这将是能为你成就的最好的工作。就像约瑟夫·哈特维尔所说的， 彻底的一无所有，让灵魂得到释放。若有丝毫属自己，你还未完全倒空。我们都知道发生在那两个欠债人身上的故事，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但是如果他们还有任何东西可以拿来偿付，他们的债务就不会得到免除。哦，正因为如此一无所有，之后他们才可以被各种美物充满。但是有些人跟以前一样，因为自满而被打发离开，听不到福音，任神任凭他们空虚，却不能发现自己的真实状况。对任何处于这种境况的人而言，这都是一种可怕的状态。继续自欺欺人，并认为自己现在和永恒的状况都是好的，而当他发现这一致命错误的时候，为时已晚。当自义的宣信者在来世醒来，发现自己被关在天堂外，他会哭喊道：我有祸了，我有祸了，我曾经天真的认为我为永恒集充了足够的美善之事，然而我现在连一滴水都没有，无法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我有祸了，我永远与神的面隔绝，与他荣耀的能力隔绝，他叫我空手回去。亲爱的听众啊，愿这节经文以满有恩慈的方式成就在你身上，而不是以可怕的秉行正义的方式，两者之一必定成就。因为如果你是经文中所指的富足之人，后半节经文就会应用在你身上，你必定会从某种意义上被打发空手回去。我祈求你会被各种美物充满，因为主的灵使你饥渴慕义。二，对于众圣徒，在基督里蒙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的经历与我的完全一致，我认为你将会发现，在属灵的经历上，玛利亚颂歌中这节经文的前半句对你是非常真实的。我发现无论我什么时候感到饥饿，也就是说，当我意识到自己毫无价值，软弱无足轻重，那时基督对我是最宝贵的。他的每个应许都是极其甜蜜的，恩典之约是可口的美味，并且我与主的子民的聚集会把我带到至高王的宴席上。你也是这样吗？当你感到饥饿时，你被各种美物充满了吗？你还记得当你在主耶和华的管教之下，因肉体的痛苦灵里极其破碎时，这个应许是何等的宝贵。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当你从蒙恩之道和日常生活的烦扰中解脱出来，你的灵魂有时间进行思考和默想，并且灵里饥饿之时，主对你而言是多么甜蜜。你还记得若干年前，当你贫穷时，当你只能勉强糊口时，你跟你的主度过了何等幸福的时光。假设你现在过得更好了，但如果你不知道以前那样多的持有基督，你实际上过得更糟糕。你过去常常抓住这一应许，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抓得比现在实在。那时这样的信息能够带给你灵魂带来振奋的力量。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那时你是饥饿之人，所以你的主用各样的美物充满你。这种饥饿的痛苦有时会抓住我们，我们的灵下沉，我们的信心穿过自己罪的烟雾变得暗淡不清，我们感受到罪人的身份。也许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这种感觉了，我们感觉到好像我们从不应该做信仰宣告，我们对自己感到羞愧，以至于我们能与约拿一同坐船逃往他施。我们会情愿逃离耶和华的面，也逃离他子民的面。在那样的时刻，如果我们听到对罪人的罪魁传讲的福音信息，如果传道人大谈主权的恩典、宽恕、怜悯、耶稣宝血洁净的能力，我们是多么喜悦这样的信息啊！我们前往避难所，不是来批评传道人，而是为我们的灵魂寻找属灵的食物。如果传道人所做的工作是神要他做的，那么我们就会被各样美物充满。但是另一方面，那些自认为属灵上富足的人，他们要被打发空手回去。是的，面对丰盛的福音，叫他们空手回去。有多少人有那种特别的口味，他们声称自己品味很高，方圆30公里只有一两个牧师能够满足他们。当你总是必须独自享受那少得可怜的美味， 换句话说，当神的古旧真理不对你胃口时，这无疑是一种属灵胃口不佳的征兆。我总喜欢看到餐桌上有两样东西，无论是早餐、晚餐还是下午茶，它们从不会不合时宜，而这两样东西就是面包和盐。古旧福音就像餐桌式的面包和盐，每一次的讲道中都应该有。属灵生命中处于健康状态的人总是愿意听到它。有些人渴望奇特的烹饪，这道菜必须按照普利茅斯风格准备，那道菜必须根据其他风格进行调味。如果它不能按照神学中最新的一种风格来制作，有些人就不能使用，要从这样的富有中降下来，从而可以变得属灵上贫穷。我确信，如果我们比自己现在的状态贫穷100倍，我们的圣经对我们来说比现在丰富100倍。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对自己真正的状况有更真实的认识，圣经会对我们更加真实的展现它的真切本相。当我们自卑时，圣经就会升高。圣经的教义、圣经的应许，是的，甚至是圣经里的戒律，如果我们有更大的属灵饥饿，这些都会带给我们绝妙的甜蜜。所罗门说道，人吃饱了厌恶蜂房的蜜，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满了自己的恩典，满了自己的祷告，满了自己的讲道，满了自己的好行为，满了自我，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呢？几乎膨胀的要爆炸了。灵魂啊，你要倒空自我。当你按照你所当有的认识来思考自己时，你会憎恶自己，你会看到自己里面无论如何都没有任何的良善，甚至在神圣恩典在你的灵魂中所成就的光明洁白的工作上面，你也会看到自己堕落本性的污点。你甚至会为自己最好的事物感到悲哀，因为你已经玷污了他们。当我们变得如此空虚时，神将会用各种美物充满我们。三，对于有能力做基督工人的圣徒。最后，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们，我相信这节经文对于有能力做基督工人的圣徒也是真实的。打猎时你会带上几条饥饿的狗，为主耶稣基督做工时，你需要带上几名真正饥饿的工人。我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名义上的基督教会当前的属灵状况不满意，对正在取得的进展不满意，热切地渴望更好的东西，决心开始做能荣耀神并对人们有益的事情。几位灵魂的得救哭泣叹息，不满足于一两个人的得救，而是想看到基督的国度带着他一切的力量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那些不会沉睡的人吧。尽管宣信为神的教会会沉睡，这样的人不能安息，因为罪人没有在基督里找到安息，这样的人没有平安，因为基督没有成为罪人的平安。赐给我这样的人吧，因为他们将被各样的美物充满，渴望祝福，并且没有祝福就不会满足的教会将得到祝福。但是另一方面，富足的教会会说，我们已经得到了祝福，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们看不到任何要改善的事情。我们传讲福音，我们有各种常规的服务机构，他们都用心得体并取得一定的成功，一切事情进展得极其顺利。总的来说，我们可能走在其他教会的前面，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不要试图兴奋起来，不要追求达不到的目标，不要试图做那些我们的努力肯定会失败的伟大事情。这种富足的人将被打发空手回去。自满是一种死亡过程，满足于属实之物是一种祝福，但满足于属灵之事却是一种咒诅，一种罪。保罗是如何讲的？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如果我能够达到保罗的地步，我就满足了。但是保罗却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然后他又补充道，忘记背后，我们中的一些人希望记住我们所拥有的，但是保罗希望忘记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仅仅考虑还未做的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又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种神圣的忘记，借着满足让人忘记所有的成功和成就，从而继续向前迈进。我希望每一位信徒为了神的荣耀，都有那种永不满足的灵，总是呼求的得到更多。我愿基督徒的心像死亡和坟墓那样无法充满满足，因为我们怎能容忍众人永远失散呢？但地狱正在被充满，灵魂日夜在灭亡时，我们怎么保持安静呢？当神被亵渎时，当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人还不认识基督，并且在那些认识他的地方人们不爱他时，我们怎能安心呢？当地狱的黑暗王子试图夺取耶稣的王权时，我们怎能满足？怎能满足和满意？永远不要，直到在我们这片极其蒙恩的土地上，基督作为至高无上的主执掌王权。不，不是那时候，那时候也不要满足。直到在各大陆和海岛，整个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将听到福音，广大群众以忠诚和爱的崇拜俯伏在弥赛亚的脚前。神的众圣徒，从你可耻懒惰的安息之处起来，开始大声呼求，不要停歇，带着神圣属灵的饥渴来到神的宝座前，因为这样神的教会将被各种美物充满。愿神以他无限的怜悯祝福这一信息，愿赞美和荣耀永远归给他。阿们。